请大家同我一起睇两处嘅经文。
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两处嘅经文。
第一处系罗马书第十一章。
第一处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一章。
罗马书十一章。
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
第二十五节。直到二十六节，
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罗马书十一章，
罗马书第十一章，
新约圣经二百二十二页，
新约圣经二百二十一页，二百二十二页。
啊，我哋大家一齐嚟读呢段嘅圣经啊，
请大家一起念
二十五节、二十六、两
二十五、二十六。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一切的罪恶。我们再看马太福音，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第三十四节至到第三十九节，
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
马太第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啊，请大家一起读，
请大家一起念。
你们这些毒蛇之种啊，怎能逃避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击到那城，要使流异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异人阿伯的血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按下你们的家变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刚才我们读的两处圣经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一直不肯信主，不肯悔改。
刚才我们念了两处的地方，讲到以色列人一直不肯信主，不肯悔改。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浸信会，
记得我年轻时候在浸信会，
那个时候呢就参加诗班，
那个时候我参加诗班，
那么唱好多圣诞歌啊，
唱很多的圣诞歌。那么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有一首圣诞歌好奇怪啊，当时我发觉有一首圣诞歌很奇怪，
他又不是唱耶稣降生的哦，
他又不是唱耶稣降生，
他好像很难过的那首歌，
那首歌好像很难过。
那么我留意到那首歌了，
我就留意到这首歌。
那么这首歌呢就是这样唱的，
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以马内利内南内南，恳求解放以色列吗？有没有听过啊？
没有听过。以马内利来临来临，恳求解放以色列人。
那么我注意到这首圣诞歌好奇怪，
我注意到这首圣诞歌很奇怪， 为什么要解救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要解救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唱得这么悲哀的呢？
为什么唱得这么悲哀呢？
为什么要求以马内利来临呢？
为什么要求以马内利来临呢？
原来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的意思。
原来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的意思。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以色列人不肯信主，
但是以色列人不肯信主。
到耶稣基督就快钉十字架之前，
到耶稣基督就快钉十字架之前。
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23章，
刚才我们念马太福音23章，
你就看见耶稣的心几难过了，
你就看到耶稣的心多么难过。
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你常杀害先知。
咁啊，佢话看啦，我多次招聚你哋，
你看我多次的聚集你们，
好像母鸡招聚小鸡，
好像母鸡召集小鸡一样。
但系你哋唔愿意，
但是你们不愿意。
看啦，你哋嘅家要变成荒场留给你们。
看啦，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留给你们。
其实耶稣喺呢度咁讲紧咧，讲紧一个预言噃。
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有一个预言。
咁啊，主后70年嘅时候咧，罗马人嚟放火烧圣殿。
主后70年之后，罗马人咧放火烧圣殿。
拆毁了圣殿，
拆毁了圣殿，
杀了110万的犹太人，
杀掉了110万犹太人，
好凄凉，
很可怜。
犹太人就分散世界列国了，
犹太人就分散到世界列国去。
耶稣说：我多次招聚你们。
耶稣说：我到处很多次试着召集你们，
只是你们不愿意，
只是你们不愿意。
好啦，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留给你们。
看啊，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留给你们，
变成废墟，
变成废墟。
耶稣说：即等你们说，
耶稣说只等你们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意思即是话呢，即等到你们肯悔改，承认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说只等到你们悔改，耶稣基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时候，
那个时候耶稣先回来救他们，
那个时候耶稣才回来救他们。
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犹太人都不明白啊，
犹太人并不明白。
没几耐犹太人就要杀耶稣了，
没过了没多久犹太人就要杀耶稣。
所以当耶稣上耶路撒冷，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
所以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那犹太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
犹太人也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事
啊。当时呢，那些细蚊仔啊，那些有些信主的人啊，
当时有些小孩子跟信主的人，
他们欢迎耶稣了，
他们就欢迎耶稣，
他说和善啊，和善啊，
他们就叫和善啊，和善啊，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和善啊是什么意思呢？
和善啊是什么意思呢？
和善啊其实是求救的意思，
和善啊是求救的意思，
就是救命啊，救命啊，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救命啊，救命啊。
但是当时这个救命啊，救命啊就变成了赞美了啊。
但是当时的救命，救命就变成了赞美，
意思就是赞美神，你来救我们啦，
意思就是说赞美神，你来救我吧。
但是当时犹太人这样欢迎耶稣入耶路撒冷呢？
当时犹太人这样的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
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
大致上我们唱一首歌，
大致上他们以为是唱歌。
那么耶路撒冷的祭司呢，
耶路撒冷的祭司呢
就很怒了，
就很生气，
就出来跟耶稣讲，
他们出来对耶稣说，
哇，你帮神蚊仔乱咁唱乱咁叫，咁你唔制止佢哋嘅咩？
这些小孩子乱唱乱叫，你并不禁止他们吗？
耶稣就话了，
耶稣就说，
如果佢哋唔开口唱歌啊，石头都开口唱歌啊。
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开口唱歌，石头都会唱歌了。
乜嘢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意思即系话，呢啲细蚊仔虽然间唔识嘢，佢哋都会叫， 和塞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说，这些小孩子虽然不懂事，他们都会唱和塞那，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
你们就却是不肯唱这首歌，
但是你们就不肯唱这首歌，
不肯迎接你们的弥赛亚入城，
你们不肯迎接你们的弥赛亚进城。
将来啊，你的心如果硬到好似石头咁硬，你都会唱歌噶啦。
将来你们心硬的好像石头，但是石头都会唱歌。
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将来有一日呢？
将来有一天，
我相信好快临到噶啦。
我相信很快来临了，
全体以色列人，
全体的以色列人
就会全部悔改信耶稣，
他们全部悔改信耶稣。
他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很难过的，
他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很难过。
根据撒加利亚书讲呢，
根据那个撒加利亚书说，
他说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
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
各人呢抱住着腰在哀哭，
每个人都抱着腰在哀哭，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直不肯信耶稣，
他们就是觉得自己一直都不肯信耶稣。
后来发现了，原来耶稣真是基督。
后来他们发觉耶稣真的是基督，
他们好难过啊，好难过啊。
他们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们等基督来等了几千年了。
因为他们等基督等了几千年，
原来发现了自己亲手杀死那个耶稣就是基督啊。
他们发现原来亲手杀死的那个就是基督。
所有外国人都信晒耶稣了，唯独我们自己犹太人不肯信。
所有的外国人都信耶稣了，唯独我们自己以色列人不相信。
当时他好难过啊，好难过啊。
那个时候他们很难过，很难过。
所以那个哀哭呢？
所以那个哀哭呢？
将来以色列全家悔改得救呢？
将来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得救呢？
就是那首圣诞歌的含义了，
就是那首圣诞歌的含义。
有一首很哀哭的这样的歌声唱，
他们用很哀苦的声音来唱。
姨妈来来来来来来恨靠街坊以色列民，好难过的歌声，
很难过的歌声。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究竟犹太人几时悔改呢？
到底犹太人几时才悔改呢？
犹太人在古时不信那些先知的话，
犹太人在以前不相信先知的话，
在耶稣的时代不肯信耶稣，
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不肯信耶稣，
一直杀死的先知，
一直杀死那些先知，
最后连神的儿子都杀死了，
最后连的神的儿子也杀掉了。
虽然跟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虽然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想要释放耶稣，
他想释放耶稣，
但是那些祭司那些犹太人的官长，
但是那些祭司犹太人的官长
就强逼比拉多一定要钉死耶稣，
他们强逼以色列比拉多一定要把耶稣钉死。
那么比拉多就洗手了，
那个时候比拉多就洗手，
他说流这个异人的血呢，罪不怪在我身上，那你们自己搞了，
流这个异人的血罪不在我的身上，你们自己去弄吧。
当时那些祭司那些长老那些法利赛人，
当时那些祭司长老法利赛人，
他们讲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们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流他的血要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
流他的血要归向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身上，
我们要承担，
我们要承担。
这句说话不要随便讲啊，
这句话不能随便讲。
后来以色列人好凄惨，就是因为他们这样说。
后来以色列人很凄惨，就是因为讲了这句话。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你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联合国就开会了，
联合国就开会
讨论难民问题，
讨论那个难民的问题。
因为希特拉杀死好多犹太人，
因为希特拉杀死了很多的犹太人，
凡是纳粹党的国家杀死好多犹太人，
但是纳粹党的国家杀死了很多犹太人。
有一出电影呢，
有一套电影
好像是叶太的女友那套电影，你可以向他借，
好像叶太的女儿有的，
叫做什么啊，舒特拉的
名单，
输出来的名单。
你有几多人睇过？我举手。
有几个人看过了？举手。
哇，几好，放低。
很好。
未睇过嘅咧，如果你中意睇咧，安排俾你睇啊。
如果你们没看过，将来有机会安排给你们看。
真的好凄凉。
真的很可怜。
屠杀犹太人。
屠杀犹太人，
本来那个国家有几百几十万犹太人的，
本来那个国家有几十万犹太人的，
杀净得六千个，
他杀下来只有六千人。
哇，那些犹太人剥清光，
那些犹太人给脱光了衣服。
咁你都睇佢哋有冇用，
看看他们有没有用，
冇用我就杀，
没有用的就把他们杀掉。
哇，犹太人在历史上面啊，系最悲惨的难民。
犹太人是历史上最悲惨的难民，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咗之后呢，
所以第二次大战结束了之后，
联合国来讨论难民问题啦。
联合国来讨论难民的问题，
佢哋认为呢，全世界最凄惨嘅难民就系犹太人。
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凄惨的难民就是犹太人。
但系佢哋认为点能够帮助呢啲难民呢？
他们认为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些难民呢？
咁啊，不如俾一块地图佢哋，等佢哋复国啦。
不如给他们一块地图，让他们复国。
因为佢哋流离别个国家，先至俾人屠杀啫。
因为他们流离到别的国家，才给人家杀掉。
咁啊，于是乎当时英国咧就将巴勒斯坦捐翻出嚟俾犹太人。
所以呢，英国就把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捐出来给犹太人。
因为英国咧放弃殖民地主义啦。
因为英国放弃殖民地，
而家连香港都交翻俾中共啦。
现在连的香港都交回给中共了。
咁当时巴勒斯坦交翻俾呢个犹太人，
当时巴勒斯坦交还给犹太人，
犹太人就复国啦。
犹太人就复国了。
1948年5月14日复国。
1948年5月16日复国，
亡国咗2500多年。
亡国了2500多年，
能够有机会复国，
能够有机会复国，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来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
我们大家应该要记得的，
大家应该记得。
如果人问你基督教有什么神迹给你看啊，
如果人家问你基督教有什么神迹给你看，
基督教有两个大神迹，
基督教有两个大神迹，
人都看到的，
每个人都见到的。
一个神迹呢，
一个神迹
就是福音竟然传遍天下，
就是福音传遍了全个天下，
里面很多神迹，
里面有很多的神迹。
另外一个神迹呢，
另外一个神迹
就是以色列竟然复国，
就是以色列竟然可以复国，
这个真是大神迹来的，
这个真是大神迹。
如果有机会你炒以色列复国的历史呢，
如果你有机会查考以色列复国的历史，
这个真是人类最奇妙的一个奇妙，
这真是人类奇妙中的奇妙。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亡国超过300年呢，就被人同化晒的了。
如果一个国家亡国了300年，很容易给人家同化了
啊。但是以色列国亡国了2500年，
但是以色列国亡国了2500年，
竟然能够复国，
他竟然可以复国，
我这个太奇妙了，
这真的太奇妙了。
那比如我们广东人，
比如我们广东人，
我们本来不是中国人来的，
本来我们不是中国人，
真正中国人是长江黄河流域那中原的人才是中国人啊。
本来真正的中国人是黄河长江流域当中的中原人才是中国人。
我们广东人叫南蛮，
我们广东人叫南蛮，
但我们现在都不承认自己是南蛮的了，
但是我们自己不承认是南蛮。
你说突然间有个中国人说，来同志，我带领你们推翻中国独立南蛮国，
比如说有人说，同志，我们起来推翻中国成立南蛮国，
我们大家说你痴线的，你
我们每个人都说你发神经病。
我们不会这样做，是吧？
我们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被同化了，
因为我们已经给人家同化了。
我们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是南蛮，
我们甚至于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南蛮。
但你看以色列国亡国2500年，
你看以色列国亡国了2500年，
能够复国，
他可以复国。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这样，
他们搭地呢，
他们那块地
本来很肥美的，
本来是很肥美的，
叫做牛奶与蜜之地，
叫牛奶与蜜之地，
流的水好像牛奶好像蜜糖的嘛，
它流出来的水好像牛奶好像蜜糖那样。
但是他们亡国之后呢，
但是他们亡国之后
变成沙漠，
变了沙漠，
不毛之地，
变了不毛之地，
冇咩雨水落嘅，
没有雨水下来，
一年之中呢个雨水唔得，冇两三寸，
一年当中雨水没有两三寸，
那个是沙漠嚟嘅，
这是沙漠。 但是奇怪吗？
这是奇怪。
1948年五月十四号复国之后呢？
1948年五月十四号复国之后，
哎，佢哋笪地慢慢就变翻到牛奶鱼嘛之地，
他们那块地慢慢的变成牛奶鱼蜜之地，
出产嘅西瓜、橙啊、香蕉啊，哇，好犀利！
他们出产的西瓜、橘子、香蕉好得不得了。
我睇一份杂志讲嗰个卖西瓜嘅就闹嗰个卖西瓜嘅。
我看了一本杂志，说有个买西瓜的人骂另外一个卖西瓜的人，
佢话你中咁大个西瓜做乜啦？最细嗰个30磅放唔落雪柜噶嘛？
他说你为什么种这么大的西瓜？最小的西瓜就30磅，放不进冰箱里面。
你睇下个沙漠会种大个西瓜咩？
你看沙漠里面有这么大的？
你有冇食过西瓜？有冇食过以色列橙啊？
你们有冇吃过以色列的橘子啊？
哦，好大只噶，
它的橘子很大。
佢个橙系世界著名嘅，
它的橘子是世界最有名的。
地都会变翻做牛奶鱼蜜之地，你话几奇妙呢？
它的地都可以变了牛奶鱼蜜之地，多么奇怪！
呢种奇妙，
这种的奇妙，
耶稣早就预言咗啦。
耶稣一早就预言了。
耶稣点预言呢？
耶稣怎么预言呢？
先耶稣呢就讲一个比喻。
最早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
佢话有个主人有个葡萄园。
他说主人有个主人有个葡萄园，
里面有一棵无花果树，
里面有一棵无花果的树，
那个主人就来这棵无花果树找果子了，
那个主人就到无花果树面前来找果子，
找不到，
找不到，
主人就说看啦，我这3年来找果子都找不到，
主人说看啦，我3年来找不到果子，
不如将它斩下来啦，
不如把它斩掉，
咁嗰个仆人就求主人啦，
呢个仆人就求主人，
主人啊，
主人啊，
请你忍耐，
请你忍耐，
俾机会我，等我周围挖松啲泥土，
等我，你给我机会把周围的泥土弄松它，
加上粪，
加上粪土，
加多啲肥，
就是加肥料。
看下佢结唔结果子啊？
看他结不结果子，
唔结果子先斩落嚟啦。
如果不结果子，才把它砍下来。
大家知唔知道呢个比喻系咩意思呢？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原来耶稣嘅意思即系话，佢出嚟传道3年，犹太人都唔肯悔改信耶稣。
意思就是说，耶稣出来传道3年，犹太人不肯信耶稣。
不如斩咗佢啦，
不如把它斩掉。
圣灵就求耶稣啦，
圣灵就求耶稣，
俾机会啦，
给他机会，
等我感动嗰啲使徒，
让我感动那些使徒，
佢哋周围传道，
他们到处去传道，
行更多嘅神迹奇事，
行更多的神迹奇事，
等呢个以色列国悔改啦，
等以色列国悔改。
所以自从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呢，
所以自从耶稣钉十字架之后，
那些门徒出来传道啦，
那些门徒出来传道，
行更多神迹，
行更多的神迹，
传的范围更阔，
传的范围更广，
咁啊即系好似周围挖咗土加上粪噶啦，
好像周围把土弄松了加粪土，
但系犹太人能唔能悔改呢？
但是犹太人肯不肯悔改呢？
等咗30几年，佢哋都唔肯悔改。
等了30几年，他们不肯悔改。
结果点呢？
结果怎么样？
结果主后70年。
结果主后70年，
罗马人哋就拆毁圣殿。
罗马人就把圣殿拆毁了，
杀掉110万犹太人。
杀掉110万的犹太人。
然后佢哋分散列国啦。
他们就分散到各处。
好似呢棵无花果树真的被斩落嚟啦。
好像这棵无花果树真的给砍下来。
为咗要强化呢个观念呢？
为了要强化这个观念。
第二日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第二天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路旁见到一棵无花果树，
在路旁看见了一棵无花果树，
他走去看有没有果子了，
他走过去看看有没有果子，
没有果子，
没有果子，
耶稣说从今以后没人吃你的果子了，
耶稣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一咒诅，
一咒诅，
那棵树就死了，
那棵树就死掉了。
如果唔识圣经嘅人呢？
如果不懂圣经嘅人，
就话：哎呀，乜耶稣咁为食噶？
啊，为什么耶稣这么贪吃？
行下街咁啊，见到棵无花果树，搵唔到就甩，
找谁的人呢？
他逛马路找那个无花果树，没东西吃就把他揍死。
而且圣经话明啊，
而且圣经说了，
那个根本是未到结果子的季节嘛，
根本那棵树还没到结果子的季节，
未到结果子的季节，你再找果子当然没有啦，
还没有到结果子的季节去找果子当然没有。
你这样都发脾气揍死人了，
你这样就发脾气揍死人家，
不是这个意思的，
并不是这个意思。
原来耶稣呢故意用这棵真实的无花果树做一个比喻，
原来耶稣故意用这棵真实的无花果树做一个比喻，
一个实物教材，
一个实物的教材
给你门徒看看，
让门徒看看
这棵无花果树死是神的作为，
这棵无花果树死在神的作为
啊，耶稣一咒咒就死了，
耶稣一咒咒他就死了，
这个神迹来的，
这是神迹，
这个神的作为，
这是神的作为。
意思就话以色列亡国，
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亡国，
不是罗马人将我们消灭的，
并不是罗马人把他消灭，
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
神咒咒犹太人，
神咒咒犹太人，
犹太人就彻底亡国了，
犹太人就彻底的亡国。
你大家明白吗？
你们大家明白吗？
给他们这么多机会悔改的人不肯悔改，
给他们这么多的机会悔改他们不肯，
结果犹太人就彻底亡国了，
结果犹太人就彻底的亡国。
那么犹太人亡国到现在，
犹太人亡国到现在
经过了千几年，
过了一千多年，
好凄凉好凄凉的生活，
过得很凄凉很凄凉的生活。
为什么1948年5月14日会复国呢？
为什么1948年5月14日可以复国呢？
啊，原来耶稣基督又有讲了，
原来耶稣基督又有话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
他预言世界末日吧，
他预言世界末日，
他讲有地震啊、饥荒啊、打仗啊，好多嘢啊。
他说有地震、饥荒、打仗，很多东西。
讲到最后尾呢，
讲到最后，
他就讲一个比喻啦，
他就讲一个比喻。
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乱长叶的时候，
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像这样，
像这样，
你们看见这些事一件一件应验的时候呢，
你们看见是一件一件事情应验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世界末日就快到了，
你们就知道世界末日就快到了，
我就快回来了，
我就快回来了
啊。各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各位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打醒十二的精神，听啊，不要眼瞓啊！
请你们别打瞌睡，要聚精会神的听。
1948年5月14日，
1948年5月14日，
不是联合国叫以色列复国的，
并不是联合国叫以色列复国，
是耶稣他们早早就预言这棵死了的无花果树会复活的，
就是耶稣一早就预言这棵死掉的无花果树可以复活。
你见到这个无花果树发乱长叶的时候，
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
意思就是你见到这个亡国2500年的以色列国能够复国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个以色列亡国了2500年就复国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们就知道世界末日快到了，
你们就知道世界末日就快来了。
这棵无花果树，
这棵无花果树，
本来耶稣一咒咒就枯干了，
耶稣一咒咒他就枯干了。
现在看见他发嫩长叶吧，
现在看见他发嫩长叶了。
经过2500年之后，他会复活吧？
经过2500年，他可以复活。
哇，这种发嫩长叶呢？
这种发嫩长叶
是神迹来的吧？
这是神奇。
这种神迹呢，
这种神迹
在以西结书有详细形容，
在以西结书有详细的形容。
以西结书怎么说呢？
以西结书怎么说呢？
他说那个山谷里面有很多骷髅骨，
他说山谷里面有很多骷髅骨头，
那么神的灵气呢就吹落在那些骷髅骨那里，
神的灵气就吹到这些死人的骨头上面，哎，那些骷髅骨头复活，变成一队大军队，这些骷髅骨头就复活了，变了一队的大军队。哇，这个大神，这个这是大的神奇，骷髅骨头谁都干晒了总会复活吗？骷髅骨头已经死了干透了怎么会复活呢？
啊，以西结先知就用这个来形容以色列复活，
以西结先知就利用这个来形容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国好像死到好像骷髅骨头咁啦，仲会复活咩？
以色列国国家好像死人那个骨头死得干了，怎么会复活呢？
那当然以色列真的复国吧，
但是以色列真的复活，复国。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我哋呢个代好幸福啊，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幸福，
我哋真系见到以色列复国嘛，
我们真的看见以色列复国。
1948年，
1948年，
嗰时我八岁。
那时候我八岁
啊，我唔知道系乜嘢，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嗰时未都睇到新闻，
我还不懂新闻。
但到我长大，我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呢，
当我长大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都 shock 咗下，
我自己就很惊怕。
哇，咁啊真噶？
是真的，
真噶，
真的。
亡国2500年都复国嘅咩？
亡国了2500年可以复国。
以后我就留意以色列国啦。
以后我就留意那个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1948年复国，
以色列国1948年复国，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又俾佢打赢。
1956年苏伊士运河又给他打赢了。
1967年六日闪电战争，
1967年七日的六天的闪电战争，
那个一下子就打赢多过佢20倍以上的阿拉伯的军队，
他一下子就把多过他20倍的亚拉伯军队消灭了，打败了。
那么然后呢，他夺回耶路撒冷，
然后他抢回了耶路撒冷，
发誓永远不放弃。
他发誓永远不放弃。
那我要大家明白这一点吗？
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1967年他们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1967年他们把耶路撒冷抢回的时候，
全世界所有的解经家都震动的，
全世界的解经家都震动了。
因为他们虽然跟复国，
因为他们虽然复国，
但是攞唔翻耶路撒冷呢系冇用嘅。
如果他们不能把耶路撒冷拿回来是没用的，
因为圣经嘅预言好多系关于耶路撒冷嘅，
因为圣经嘅预言很多是有关耶路撒冷，
所以佢哋夺回耶路撒冷发誓永远唔放弃嘅时候呢，
所以他们把耶路撒冷抢回发誓永远不放弃的时候，
你解经家啊，哇，又进一步应验啦！
那些解经家说又进一步的应验啦，
系好多人惊嘅应验，
很多人很怕他应验。
1973年，
1973年
石油战争，
石油的战争又被以色列人打赢了，又给以色列人打赢了，
但是阿拉伯人大赚钱了，
但是阿拉伯人大赚钱了，
他们买好多核子武器，
他们买了很多核子的武器，
所以就变成很厉害的威胁了，
他们就变成了很厉害的威胁。
那么你由1973年开始不是那么容易跟阿拉伯人打仗了，
所以从1973年以后很不容易跟阿拉伯人打仗，
因为自由世界的金那些经济呢被阿拉伯人吸了很多很多去，
因为自由世界的经济给那个阿拉伯人控制了很多。
那么这个是有应验圣经的吗？
这有应验的圣经了。
那各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详细慢慢一样讲，
弟兄姊妹今天没有时间每一件事情都讲，
如果一样讲你会觉得很精彩的，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讲你们觉得很精彩，
一路应验的，
一路应验了。
我们所有世界的凡是爱读圣经的人都hold住以色列国的，
所有世界爱念圣经的人都看着以色列国，注意以色列国。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自己最近写完启示录，
我最近把那个启示录写完了
啊，写完那个注释，
写完了那个注释，
所以我自己很注意那个预言的，
所以我自己很注意那个预言。
预言话俾我哋听，
预言告诉我们，
将来有一日以色列人要全家悔改信耶稣噶噃，
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会全家悔改信耶稣。
但是睇下现今嘅以色列国呢，
但是看看现在的以色列国，
好似冇可能，
好像没可能。
因为现今的以色列国绝大部分是乜神都不信的，
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什么神都不相信的，
当中有一部分呢就是那些犹太教分子，
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回教，就是犹太教，
他们就最反对耶稣的，
他们是极端的反对耶稣，
他们亲手钉死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我可以这么说，
亲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们那些基督徒信耶稣那些呢，
所以那帮基督徒信耶稣的呢，
啊，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
所以你们这一帮信耶稣的人呢，
我的犹太人很憎你们，
犹太人是很憎恨你们的。
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假基督的那个耶稣你们个个都信是真的嘛，
因为你们他们认为那个是假基督，你们反而相信他是真的，
所以他们跟基督徒啊势不两立的，真的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们跟基督徒是势不两立的。
那么犹太人直到现在都不肯相信耶稣吗？
犹太人直到现在不肯相信。
那么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将来以色列要全家悔改信耶稣呢？
为什么圣经说将来以色列人会全家悔改信耶稣呢？
我们研究圣经，
我们要研究圣经。
那么研究到圣经呢，就讲到末世的时候那条大红龙啊，
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有一条大红龙，
这个从魔鬼来的军队，
就是从魔鬼来的军队，
从敌基督来的军队，
从敌基督来的军队。
圣经形容的那条龙呢，从口里面 吐出来很多的水，
圣经形容那条龙从口里面吐出很多的水，
好像河一样将那个妇人要 冲走他，
好像一条河那样把妇人要冲走。
那个妇人呢，就是指那个以色列国，
这个妇人就是指以色列国，
就有大量军队要杀那个以色列国，
就是大量的军队要杀以色列国人。
哪个奇事发生了？
就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圣经说那地就裂开口吧，
圣经说地就分裂，有口分了两边，
那么吞了个龙的水吧，
把那个龙的水吞下去，
咁啊，结果咧就救咗嗰个妇人啦。
结果就救了那个妇人。
嗱，咁啊，解经家咧，好多人都认为咧，
解经家很多人都认为，
呢个系指将来以色列喺世界大战里边，
就指以色列将来在世界大战里面，
列国嘅军队要追杀佢嘅时候，
列国的军队要追杀他的时候，
突然间大地震，
突然大地震，
咁啊，地啊裂开咗。
地就分裂了，
那些军队就跌下来，
那些军队就跌下去。
以色列人就认为，哇，神真的奇妙了。
以色列人就认为神真的奇妙，
哇，这样将地裂开了来救了我们，
这样把地分裂了来救我们，
那我们悔改信耶稣，
他们就悔改信耶稣。
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
为了这个缘故呢，
那么有些基督教的组织呢，
有些基督教的组织
就将好多福音单张就埋藏在以色列的橄榄山下面，
就把很多的福音单张 埋藏在以色列的橄榄山下面。
那么认为将来呢地震裂开的时候呢，
就是将来地震分裂的时候，
哦，可能犹太人就在那里看到福音单张会信耶稣啊，
可能以色列人就 在那里看到福音的单张可以信耶稣。
差不多二十几年来我研究圣经都是这样相信的，
差不多二十多年来我研究圣经都是这样相信。
会不会犹太人在那个地震的裂口那里看到福音单张信耶稣呢？
会不会犹太人在那个地震裂口那里看到福音单张而信耶稣呢？
你们说会不会啊？
你们说会不会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会啊，
可能会，
不过我看不会的机会很高了，
但是我认为不会的机会很高。
以色列人怎会在一个地震那里看到单张而信耶稣呢？
以色列人怎么会在地震的裂口看到单张信耶稣呢？
我看这个机会不是那么高，
我看这个机会并不太高。
那我又研究圣经了，
我又研究圣经，
究竟什么使到这些犹太人会信耶稣呢？
究竟什么可以使以色列人信耶稣呢？
约珥书这么说，
约珥书这样说，
约珥书呢形容到在末后的日子呢，他要将他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约珥书这样说，在末日的时候这个圣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
那么老年人就要作异梦，少年人就要说预言，
老年人会做异梦，少年人会讲预言。
他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
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要变黑，月亮要变红，
有血有烟雾，太阳要变黑，
月亮要变红，
众
星要从天上坠落，
众星要从天上降下来，
哇！呢啲咁奇嘅事出现啦，
这些奇怪的事情
在以色列咧全家悔改信主嘅时候出现嘅，
这些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信主。
咁我特别注意到咩呢？
我特别注意到什么呢？
中间有句说话，
当中有一句话，
佢话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
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
咁究竟系指乜嘢？
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呢啲奇事系指乜嘢？
天上地下显出奇事，这些奇事是什么呢？
我好似冇办法明白呢句说话咁样。
我好像不明白这句话。
咁啊，后来我又研究呢个撒加利亚书噃。
后来我又研究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十二、十三、十四章。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
呢三章系形容世界末日嘅时候，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信主的情形的，
这三章圣经就形容世界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信主的情形。
那么圣经文怎么说呢？
经文怎么说呢？
他说我要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他们，
我要叫那些施恩恳求的灵赐给他们。
即是以色列人不会恳求神的话，
就是说以色列人不会恳求神的，
神给圣灵他们，
神将圣灵赐给他们，
感动他们求神施恩，
感动他们求神施恩，
感动他们向神恳求，
感动他们向神恳求。
我们这句说话很宝贵啊，
这句话是很宝贵的
啊，就是说我们肯信耶稣，我们肯恳求呢，都是圣灵感动我们的。
我们肯相信耶稣，肯恳求，这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
那么圣经就是这么讲了，
圣经就是这样，
我要将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以色列人，
我要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以色列人。
但是什么就能够叫以色列人向神恳求呢？
什么事情可以叫以色列人向神恳求呢？
我们也没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总知道，
但是我们总是知道，
在末世的时候，
在末世的时候，
以色列要全家悔改信主，
以色列人要全家悔改信主，
直至到有一日，
只等到有一天
啊，我看那本书，
我就看到这本书
Bible Code
圣经密码
啊！你睇早两个礼拜发俾你哋嗰个平安报咧，
早两个礼拜我派给你们那个平安报上面，
我上面有篇文章叫做《圣经在电脑显神迹》啦。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圣经在电脑上显神迹》。
你如果边个未有咧，嗰个出边嗰个狮子台仲有啊？
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到平安报，诗词台上面有的。
这本书呢是胡恩德先生介绍我看的。
这本书是胡恩德先生介绍我看的。
这本书呢现在轰动全世界。
这本书现在轰动了全世界。
香港、新加坡、美国、澳洲到处都有得买。
香港、新加坡、美国、澳洲什么地方都有得买。
佢咧里边所讲嘅嘢咧，叫人一睇咗啦，哇，惊到了不得！
里面他所讲的事情，人家一看就害怕得不得了。
我啱啱喺多伦多讲到，
我刚从刚在那个多伦多讲到，
我介绍呢本书，
我介绍这本书，
嗰、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咧，即刻就去买，
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马上就去买。
有个弟兄咧一睇就睇到天光，
有一个弟兄一看就看到天亮。
越睇越惊，越睇越惊。
他越看就越怕。
咁究竟呢本书讲乜嘢？
究竟这本书讲什么呢？
咁啊，你如果睇平安报咧，我已经解释过噶啦。
如果你们看到平安报，我已经解释了一些了。
喺呢度，因为我哋当中有啲人唔系几知道咧，我再详细解释下。
因为我们当中还有人不知道，我现在详细解释一下。
原来呢？
原来
以色列啊，有一个数学奇才。
以色列有一个数学的奇才。
呢、这个人咧叫做 Doctor Rix，
这个人叫 Doctor Rix，
咁佢咧就发现到几百成百多年前已经有个犹太人嘅拉比啊，
他已经发觉一百多年前犹太人有个叫有一个拉比，
拉比即系犹太人嘅老师啊，
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
佢咧就将圣经咧抄咗落嚟啲卡片嗰度。
这个人就把圣经抄在一个卡片上面，
那么抄的时候呢，就排嗰啲字母呢，就一百个字一行，一百个字一行咁样。
他抄的时候，每一行就是有一百个字母。
啊，那么抄好晒的。
他抄完了之后，
就将摩西五经抄晒了。
他把那个摩西五经抄完了，
就将那卡饼咁排了。
他就把那个卡片排列下来，
咁啊铺满晒张台。
他铺满了一张台子，
咁啊研究啦。
他就来研究，嘿，佢发现到呢，他发现到嗰啲字母砌起上嚟有另外一个意思喎。他发觉这个字母排列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意思。
那譬如啊，呢啲英文啊，咁一行一行啊，
比如说英文是一行一行的排，
突然间发现到咧，把动嗰啲字咧，每一行嘅字母呢度一行一个嘅字母，哎，有个意思喺度嘅喎。
他突然发现那个字母向直呢一行咧有另外的意思，
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啦，
他就觉得很奇怪，
佢就研究咗好耐，
他就研究了很久。
他发现到每隔五十个字母，每隔五十个字母，每隔五十个字母，嗰啲字母攞出嚟咧，就串喺佢哋有一个意思嘅。
他就发觉每隔开五十个字母拿一个字母出来，每五十个字母拿出来一个字母，听起来有个特别的意思。
但系佢研究咗一生人啦，
但是他研究了一辈子，
佢唔系几成功。
他并不成功，
但佢发现到呢样嘢。
但是他发觉了这件事情。
后来佢啲学生继续研究呢，
后来他的学生继续的研究，
我发现多啲啦。
他们又发觉多一点东西，
写成一本书啦。
他们就写成了一本书，
一本书，1958年出版。
他们在1958年出版。
咁啊，以色列呢个数学奇才呢，
这个以色列的数学奇才
就睇到呢本书啦。
他就看到这本书，
乜希伯来文圣经嗰啲字会咁样嘅咩？
你睇住希伯来文的圣经怎么里面的字母会这样的吗？
佢就呢就写咗一个电脑嘅程式啊，
他就写了一个电脑的程式。
啊，咁就去揾呢啲字啦，
他就去找这些字，
咁啊用电脑嚟揾啊，就好过你写好多卡片慢慢铺住，慢慢睇噶嘛。
他用电脑来找，比那个卡片铺满了来找容易得多。
咁啊，佢用呢个电脑程式揾咧，
他用那个电脑程式来找，
佢就发现咗创世纪啊，
他就发觉创世纪
每隔五十个字母出现一个 T 字、O 字、R 字、A 字、H 咁。
它每这个字母每个五十个字母就是有一个 T， 每个一个字母有一个 O， 每个一个字母有一个 R， 每个一个字母 A， 另外五十个字母之后有个 H。
那么 Tora 满布晒成本创世纪，
整本的创世纪就满布了 Tora 这个字。
那个 Tora 那个字呢，即系律法书咁解。
这个 Tor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律法书，
即系摩西五经，
就是摩西五经。
啊，佢发现咗了，
他就发现了，
佢好惊奇喎，
他很惊奇，
因为佢系数学家嚟嘅，
因为他是数学家。
咁我就开始去发表呢样嘢啦，
他就开始发表这件事情了。
咁其他的数学家就笑佢哋啦，
其他的数学家就笑他，
哎，你迷信啦，
你太迷信了。
佢话我唔系迷信噶，
他说我不是迷信，
佢话我将34个嗰啲犹太人嘅历史嘅名人呢，
我把34个犹太历史名人
啊，佢哋有一个犹太人的百科全书，
他们有一个犹太人的百科全书，
咁啊揾到34个最有名的人，
他们找到34个最有名的犹太人。
咁啊咩叫最有名呢？咁
他们为什么是最有名呢？
即系喺嗰个百科全书里边，如果讲得好长啊，有3个 column 啊，咁先叫有名。
就是说，在百科全书里面有3栏那个字描写他们呢，就是有名的。
咁啊，攞到呢34个人名咧，
他们就找到这34个人名，
放喺电脑里边，
放在电脑里面，
睇下圣经有冇揾到，
看看圣经找不找到，
一放入去，
一放进去，
奇怪不？
奇怪，
喺希伯来文圣里边出现晒34个人嘅名，
在希伯来那个圣经里面出现了34个人的名字，
那呢个真系冇可能噶，
这是不可能的，
即系。嗱，我俾你哋望一望啦，
我让你们看看。
嗱，呢啲系犹太人嘅嗰啲希伯来文嗰啲字母，
这是犹太人希伯来文的字母。
咁样打洞就出现一个人名喎，
它直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系咪冇可能咧？
是不是不可能呢？
而且系34个名完全出晒喎，
而且是34个人的名字完全出现了。
咁啊，佢哋觉得好奇怪啦，
他们觉得很奇怪。
咁啊，另外一个数学家就话，
另外一个数学家就说，
呢啲咁迷信嘅嘢咧，
这样迷信嘅东西
唔好随便信，
你不要乱相信。
如果系普通科学咧，
如果是普通的科学，
咁个机会咧，譬如话1%嘅机会，
这种机会是1%的机会，
咁啊值得信噶啦，
亦是值得相信的。
咁啊而家你要讲啲咁迷信嘅嘢咧，
但是你现在讲这么迷信的事情，
非有1/1000嘅机会不能相信。
除非有1/1000的机会不能相信的，
咁佢就要求1/1000咁高嘅机会咧，咁佢先肯信。
他要求有1/1000的机会，他就相信。
但系结果呢所计计出嚟呢，
结果这个数学家算出来呢，
唔系1/1000，系50000/1，
不是1/1000，是50000/1的机会。
哇，咁即系比普通科学嘅要求仲要严格多好多好多倍啦。
这比普通的科学要求的严格的多了好多倍。
那么这件事呢，就使佢哋好吃惊喎。
这件事情使他们很吃惊。
那么跟住呢，接着另外一个数学家又话啦，
另外一个数学家又说
了，你哋揾个34个人名呢，系你哋自己揾嘅啫。
这34个人名是你们自己找出来的。
啊，可能你要落一手脚嘅。
可能你们已经做了一些功夫了。
你揾个另外30几个人啦，
你另外找34个人，
等我嚟揾，
等我来找。
咁佢又揾啦，
他又去找，
喺个百科全书里边揾另外32个人名。
他到另外一个，他在百科全书里面另外去找32个人的名字，
再输入去，
又输入电脑，
全部有晒，
全部又有。
咁呢个机会就唔系50000/1咯，
这个机会不是50000/1啦，
系100000/1，
这是100000/1。
哇，仲更加得人惊啊！
这更加使人家吃惊。
嗱，嗰啲数学家仲唔信咯？
这些数学家还不相信，
再将呢。前后两个 list 呢就60几个人名了，
就是把前后两个名单的60几个人，
将他们这些人出生年日和死亡的年日，
把他们的出生年日死亡的年日
输入去，
输入电脑，
看他会不会呢 match 翻这个人几时生几时死，是不是对翻上，
会不会对准那个人几时生几时死
啊。即通常你这样输的出生年日有圣经必有的，是不是
通常你把你出生的年日输进去，圣经一般都有的
啊，应该冇
啊，应该是没有的。
如果佢仲能够 match 翻嗰个人嘅出生年日咧，同埋死亡年日准准确确咧，咁啊真系准确噶咯。
如果可以对准那个人的准确的死亡跟出生的年日，那是真正的准确的。
咁啊，输嗰啲人嘅呢个出生年日嘅日子入去啦，
所以把这些人的出生死亡的年日输进电脑。
嘿，全部有晒噃，
那全部出现了，
全部准确噶噃，
全部准确。
哇，呢个真系不得了咯，
这是真的不得了了。
咁啊，有另外一个数学家就话，
另外一个数学家就说，
乜住乜住乜住，
等一等，等一等，
改一下佢，
要改一改，
将3个人名抽翻出嚟，
把3个人名字抽出来，
再加2个入去，
要加另外2个人进去，
睇下得唔得，
看看行不行，
又得晒，
又行。
结果佢哋就话，咁样。就证明真的有神啦，
这样就证明真的有神。
呢班数学家话，我哋就真的证明用科学可以证明神的存在啦。
这班数学家说，我们真的可以用科学证明神的存在，
因为佢哋计出嚟嗰个数字呢是1/1000啊，
因为他们算出来的数字是1/1000。
咁啊呢件事啊。哇！喺嗰个数学界咧就好大震动，
这件事情使得数学界的人很震动。
但系呢个作者呢，
但是这个作者呢，
仲唔肯信噃，
还不肯相信，
但佢觉得好有兴趣，
但是他发觉很有兴趣，
于是乎佢就喺圣经里边继续揾啦。
所以他在圣经里面继续的去找，
揾个电脑揾，
他用电脑来找。
咁啊，佢偶然间嘅啫吓，
他是偶然之间，
佢系揾下睇下以色列国而家呢个拉宾总统嘅名字有冇啦。
看看以色列国这个拉宾总理的名字有没有？
要输入去，
有了。
他一输进去，拉宾总统有了，
拉宾总理的名字有了。
然后再问他，
又问他，
这个拉宾总统啊，会有咩遭遇啊？
这个拉宾总理有什么遭遇呢？
哎，突然间出现咧，就拉宾总统边一年边一月边一日要被谋杀？
拉宾总理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会给人家谋杀， 好惊哦，他很吃惊，
但佢唔信嘅、哦，
但是他不相信，
啊唔信都啦，通知阿拉宾总统先啦，
他不相信也好，他去通知那个拉宾总理，
拉宾啊，你有难喎、哦，圣经咁讲嘅喎，
他去通知那个总理说，拉宾先生，这里你将来你会遭难的，
拉宾啊唔信啊，
拉宾不相信，
哎，边有啲咁嘢，
那是哪有这种事、
啊？奇怪了，
奇怪了。
到日子果然跟拉宾就被谋杀，
到那一天拉宾真的给谋杀了。
这个作者一听了之后，哎呀，真的！
这个作者一听见这个消息说，真的吗？
当时他是站在一个车站那里，
当时他是站在那个车站，
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听到这个消息，
坐在地下，
他就坐在地下。
Oh my God, it's real！
他说：“我的天哪，这是真的。”
原来是真的，
这是真的。
他即刻就翻嚟抄，
他就马上回去找，
再用电脑抄圣经，
他就用电脑来找圣经，
连嗰个凶手嘅名都抄出嚟，
连那个凶手的名字也找出来，
连个凶手点样用枪喺后边杀嗰个总统都有埋，
连那个凶手怎么在总理的背后杀他也找出来。
咁啊，呢个作者呢就认为，哇不得了不得了，
这个作者就认为不得了不得了，
系真噶，咁系真噶，
这是真的是真的。
咁啊冇几耐呢，佢就继续抄圣经啦。
过了不久，他就继续的找圣经，
佢找到现在以色列嗰个总理纳坦耶胡呢，
他就找到现在的以色列总理纳坦耶胡，
佢有佢嘅名，
他有他的名字。
佢讲呢个纳坦耶胡呢，会喺1996年9月，佢呢会被谋杀。
他就说，这个纳坦耶胡在1996年9月会被谋杀，
会被暗杀，
会被暗杀，
并且他死的时候呢，
并且他死的时候
就爆发世界大战，
就爆发世界大战，
而且呢，
而且
又会核子战争，
而且会核子战争。
哇！佢睇到呢个当时好惊喎，
当时他看了很担心，
核子战争喎，
核子战争，
世界末日喎，
世界末日。
咁佢就同呢个纳坦耶胡讲啦，
他就跟纳坦耶胡说，
纳坦耶胡梗系唔信啦，
纳坦耶胡当然不相信，
但佢老豆信喎，
他的爸爸相信。
咁啊，哇！大家睇下嗰啲阿拉伯人有冇藏边个核子弹喺边度啦，
就看看阿拉伯人有把那核子弹收藏在哪里，
但查佢都查唔到啊！
他们查来查去查唔到，
一路等，
他们一路在等，
等到日期过咗啦，
等到日期过掉了，
都未发生喎、
啊，还没有发生。
纳坦耶胡呢？
纳坦耶胡，
嗰啲圣经密码预言佢去探呢个约旦国嗰个地方咧，喺嗰度被暗杀噶嘛？
圣那个密码预言，他去约旦访问的时候会被谋杀。
咁啊，纳坦耶胡果然间去嗰度访问，
纳坦耶胡果然他去访问，
但系因为约旦国嘅国王病咗。
但是因为约旦国的国王生病，
咁我迟咗两个礼拜去，
他延迟了两个礼拜去，
咁就冇死到噃，
他没有死。
咁啊，而且呢就过咗日期啦，
而且过了日期，
咁啊呢个作者就话，
这个作者就说，
喂，咁圣经唔啱啦，呢个圣经密码唔啱啦，
但是圣经密码不对了，
你
不对，
你预言嗰日而家唔准啦，
你预言那一天现在不准，
系咪真系唔准呢？
是不是真的不准确呢？
佢再翻嚟睇，
他再去看，
又用电脑去抄，
他又用电脑去找。
突然间抄到呢，
突然他找到
喺1996年，
在1996年，
本来呢个纳坦耶会被谋杀嘅，
本来纳坦耶胡会被谋杀的，
就会爆发世界大战嘅，
会爆发世界大战。
而旁边出现呢 delayed，
旁边出现了一个字就是延迟，
三个 delay 出现，
就是出现了延迟延迟延迟。
哦，咁啊。唔知延迟到几时啊？
不知道延迟到多久，
我们再去研究啦。
他再去研究，
咁我哋咁讲好快，佢哋研究好多年噶啦。
我们说是很快，其实研究了很多年了。
咁佢研究出呢，2000年，
他们研究出来2000年，
同埋2006年、
2006年。
就是世界末日的年份，
就是世界末日的年份，
就是世界大战了，
就是世界大战，
就是核子战争，
就是核子战争了。
所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
所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警告很多人，
这个它的目的是要警告很多人，
很可能2000年，
很可能是2000年，
就是末世 嗰七年嘅大灾难嘅开始，
就是末世大灾难的七年的开始，
2000至2006年，
2000到2006，
咁啊七年啦，
七年
啊。嗱，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呢本书系一个唔信耶稣嘅人写嘅。
这本书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写的。
呢本书咧系经过好多数学家同埋好多个证据证明系真嘅。
这本书是经过很多的数学家，经过很多解经家认为是真的。
佢里边嘅数学程式就全部俾晒你。
它里面的数学程式完全写出来了。
到目前未曾有一个人可以揾到佢有少少假嘅地方。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找出有假的地方。
从数学、从科学来讲，系
从数学、从科学来看，
里面所讲的全部是真的，
里面所讲的全部是真的。
但是现在预言2000年就是末日呢？
但是现在预言2000年是世界末日呢？
会不会是真的？
会不会真的呢？
没人知，
没有人知道
啊！没人知，
没有人知道。不过我喺度咁样谂。但是这里我这样想
啊，也有另外一本书叫做《The Signature of God》，
另外一本书叫《Signature of God》，
同样研究呢样嘢嘅，
同样研究这本。
哦，嗰个就系基督教嘅一个传道人啦。
这是一本基督教一位牧师写的
啊。咁嗰个本书又同呢个一样啊，用嗰啲圣经嘅密码嚟研究嘅。
那本书一样是用圣经的密码来研究的。
咁啊，既然咁呢啲咁嘅研究咧，
竟然这样的研究呢，
嗰本书话俾我哋听，
那本书告诉我们。
好多好多犹太人因为咁嘅缘故而信主，
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因为这本书的缘故而信主，
呢一点就使我哋想起，
这一点使得我们想起，
会唔会约珥书所讲嘅在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
是不是约珥书所说的天上地下会显出奇事？
呢个奇事就系呢度所讲嘅嗰啲奇事呢？
这本奇事是不是这本书所讲的呢？
极有可能咯噃。
很有可能的，
因为呢啲唔系人为噶嘛，
因为这不是人为的。
如果约珥书所讲嘅就系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
如果约珥书所说的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
就系呢个嘅话，
就是这本书的话。
而犹太人就系因为呢个缘故呢，好多人信耶稣啊。
犹太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信了耶稣。
咁即系话呢，神要喺末世嘅时候藉着呢类咁样嘅奇事。叫以色列全家悔改信主，
就是说神在末世的时候借着这些奇事来感动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得救。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是不是2000年会世界末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2000年会不会世界末日，
不过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给他有个可能，
我们应该给他有个可能性，
我们应该随时等候主回来，
我们应该随时等候主回来。
假时间还有三年就真的世界末日了，
如果真的还有三年世界末日，
你心里面最心急的是什么？
你心里头最焦急的是什么？
不要说三年，
别说三年，
圣经劝我们随时等候耶稣回来，
圣经告诉我们要随时等候耶稣回来。
假时间仲有十年耶稣翻嚟，
如果还有十年耶稣才回来，
你心里面最心急系咩？
你心里面最心急的是什么？
假时间仲有两日耶稣就翻嚟，
如果还有两天耶稣就回来，
你心里面最心急系乜嘢？
你心里面最焦急的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应该第一样最心急系自己得救未？
我相信你们最要紧的、最心急的就是你们得救了没有？
第二样应该最心急的就是你的亲人得救没？
第二件焦急的事情就是你的亲人得救了没有？
第三样你最心急的？
第三样最心急的
应该是你怎样预备迎接耶稣，你怎样交账？
就是你怎样预备迎接耶稣，你怎样交账？
我告诉大家听，
我告诉各位，
我自己看这本书我自己睡不着，
我自己看这本书我自己就睡不着，
我心很大震荡，
我的心很大的震动，
我觉得耶稣回来的日子很快，
我觉得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
我自己觉得心里面好像烧着火一样，
我心里头好像烧着火一样，
会不会主耶稣就很快回来？
会不会耶稣很快回来呢？
求主给我们人人准备好，
求主使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你很快回来了，
我们知道你很快就要回来，
因为一切的迹象，
因为一切的迹象，
这个就是末世的时候，
现在就是末世的时候，
主啊，我们觉得很兴奋，
主啊，我们觉得很兴奋，
没多久就见你的面了，
过不多久我们可以见你的面，
我们就在天空与主相遇了，
我们可以在天空与主相会。
我们不知道这本 Bible Code 所讲的是不是全部是真实，
我们不知道这本圣经密码讲的是不是真实的，
从科学从人的观点就是全部真实的，
从科学从人的观点全部是真实的，
但我们心里面很震惊，
但是我们心里面很震惊。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准备好，
让我们准备好
迎接你的面，
迎接你的面。
我们中间有人未得救的，
我们当中有人没有得救的，
主啊，求你给他明白，
主啊，求你使他们明白，
这个世界就快结束了，
这个世界很快就要结束，
我们应该快点信主才对，
我们应该快些信主才对。
我们当中还有软弱的基督徒，
我们当中还有软弱的基督徒，
主啊，求你感动他们，
求主感动他们，
不要再软弱了，
不要再软弱，
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多了，
求主听我们的祈祷，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